Hello， 欢迎来到不息周，我是三九，
我是小 T。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呢，是叶广芩老师的《斗智记》。
嗯，是的。然后我觉得要提起豆汁儿这个东西啊，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老北京。
因为它就是一个老北京的传统食物嘛。
嗯，是的。但是呢，其实我本人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尝过豆汁儿。虽然说我没尝过，但是我对它还是蛮好奇的。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就是有些喜欢豆汁儿的人就会觉得它真的很好喝，你知道吗？就是早饭必须得豆汁儿配那个胶圈。但是有些人就喝过，
对对，
尝过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很难喝，他们就根本喝不下去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它两极分化好像挺严重的。
其实这跟螺蛳粉感觉也挺像的，就有些人喜欢吃那个螺蛳粉，他觉得吃起来一点都不臭，但有些人就闻着味道就不行了。
嗯、
豆汁儿怎么说，网上有很多那种视频，比如说像什么外地的美食博主去挑战，又或者是那个外国友人来挑战，然后有些看到那些老北京人喝得非常起劲，就一口真香啊，然后他们说哎呀好怪那个味道。
对，所以其实我还蛮好奇的，等我什么时候去北京玩，我其实想尝一下这个豆汁儿。
可以，就是尝一下当地的食物嘛。其实我一开始知道豆汁儿、
嗯、
我以为是跟豆浆差不多的
啊，我也
是。对，我就觉得这个豆浆的难喝到哪里去嘛，结果人家原材料都不一样，豆浆我们用的是黄豆嘛，但它这个豆汁儿用的是绿豆，而且都不是那种什么加糖啊什么的，它就是要倒入缸里面发酵，然后下沉的就是淀粉，上浮的那个才是豆汁儿，所以它整体的味道据说是又酸又浊，就一股泔水的味道。
难怪我说我怎么感觉看豆汁儿就是感觉它绿绿的，你知道吗？因为豆浆啊豆腐脑啊什么的不都白白的，然后米黄米黄的，反正它就是绿绿的。然后我就看着，我之前是以为是跟豆浆是一个材料，就大豆嘛，我就在想那用大豆做的能难吃到哪里去。 结果它是用绿豆做的，到底是没有五件事。
但有很大一部分人都蛮喜欢这个豆汁儿的，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书里面这个主角，他们一家当时也是靠着豆汁儿活了下来。
活下来，对。但是其实他一开始是不想去喝那个豆汁儿的，因为那个豆汁儿就是刘成贵做的嘛，但是他就是不想接受刘成贵的那个好意。
人都要死了就没办法。
对，其实他们家确实是靠那几碗豆汁儿熬过来的。
嗯，好，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讲一下叶广芩老师吧，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家族还是蛮传奇的。
对，其实很多人听到叶广芩老师对他的一个印象可能就是说格格，他是清朝的格格嘛。哎，其实他们家族很显赫你知道吗，他们家庭曾经是清朝的贵族，然后他呢又是慈禧太后的侄孙女，隆裕皇后的亲侄女，这个背景那是相当的牛了，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因为他独特的家世背景和生命体验呢，给他的家族小说创造提供了深厚的背景和丰富的素材。所以说他讲述的那些老北京的故事里面，既有独特的贵族生活景象，也有没落贵族的生活。因为其实到他那一辈儿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大清朝已经亡了嘛，所以其实他们家当时已经是就是虽然说是清朝贵族，但是其实基本上也是等于平民了，甚至可能比很多平民在有时候生活的还更困难一点，比如说那个文革的时候就是遭批斗了嘛，对吧？
嗯，对，因为他们是皇亲国戚嘛。
嗯，是的。然后以上的话其实都是叶广芩老师他的那个家庭背景嘛。那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叶广芩老师本人，我觉得他本人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他是中国的一级作家，然后还是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还有很多头衔，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百度一下，就是都可以知道的。然后呢他曾经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白话文学奖、 等国内文学大奖，是当代很著名的实力派女作家。然后我们这本《豆汁记》里面收录的作品呢，也是她百花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所以说其实具有很强的文学价值。然后她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一些长篇，比如说《采桑子》《青木川》什么的，还有中篇《梦爷》《何曾道》《谢桥》。其实我看完《豆汁记》的话，我对于叶广芩老师的一个印象还是蛮好的，我觉得他的文笔就是很接地气，而且很幽默。
这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家庭环境塑造出来的，就好像刚才你说的他们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形象嘛。但其实怎么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他们即使说没有了丰富的物质条件，但是他后面有一些兄弟从事一些古董鉴赏，他们根本就不用怎么仔细看，不用怎么仔细学，因为他们从小见过的好东西就多得不得了，看一眼就知道你这个是真是假的了。
是的，
就一个家庭给他们的一个熏陶见识。
对，那都是家庭背景对他的带来的一个影响嘛。
对，所以这本书其实挺具有当时民国气息，和一些他们一些家庭里面我们根本就描写不出来的，其他人没有经历过根本就不知道的一些东西。
是的。
其实后面叶广芩老师他有去陕西那边插队嘛，但是他一直生活在陕西，却是因为写京城的事情出名的，他本人对此也感到比较的苦恼。
对的。然后还有很多的人会称他是什么格格作家什么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了解他可能是通过他这个特殊的身份背景去知道他的。
对。
嗯，
一开始呢一听要清朝格格，谁不好奇一下呀，那写的到底是啥。 对吧，
清朝格格，那清朝格格写出来的那些清朝的事情肯定是更有说服力的，就是因为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嘛。
特别是他这个身份又是这样，而且伊赫那拉也是一个显赫的大姓嘛，大家可能经常看清宫剧的人会知道这个叫伊赫那拉宜修。
宜修
挺搞笑的。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说一下这本书讲了些什么吧。
好的。
《豆汁记》这本书呢，其实是收录了叶广芩老师四个短篇小说，分别是《黄连厚朴》《醉也无聊》《豆汁记》和《状元梅》。其中呢，《黄连厚朴》讲的就是一个宫中传承下来一个老太医世家，然后当时有一个人来找他看病，他一把脉就断定这个人，你七天之后的什么时间你就要死了，你不用看了，我连钱都不收你的。醉也无聊呢，就是讲的主角他的五姐姐，他五姐姐的丈夫文中称为老姐夫，老姐夫一生就是喜欢喝酒喜欢修道的一系列故事。
对，其实我个人还挺喜欢老姐夫的，我觉得老姐夫那一章就是看得我有时候吧就啼笑皆非，但是有时候又觉得有点难过为老姐夫的那个境遇，所以这一章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章。
好，之后我们可以详细跟大家说一下这章的内容和人物。好，第三篇《豆汁记》呢是与本书同名的一篇，讲的是主角的父亲偶然有一天捡回一个叫做墨江的女人，然后这个墨江的女人其实是宫里的宫女，然后她和她的丈夫以及他们这一个小家庭发生一系列事情。最后一篇《状元梅》呢则讲的是主角的母亲如何与他的父亲是结婚的。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豆汁记》和《状元梅》其实也是两则传统戏曲的名字，是真的有这两部戏的，也传的比较广，因为它那个年代比较久远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从这两则里面就可以看叶广芩老师的取标题方式也是格外的有趣。因为《豆汁记》和《状元梅》这里面两个人，里面的人物和戏曲中的人物其实命运也是非常的相似的，所以他就化用了这一个。像他的另一本书《采桑子》，这本书也比较有名，里面用的就是一个词牌名《采桑子》， 然后每一篇的标题用的是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一阙词"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用的每一句，然后做一个标题，然后来引出每一篇，写出了他们一整个家族的悲欢离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从叶广芩老师给那个书取名，还有说给他那些章节取标题的方式，可以看出，其实他本人呢，还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而且就是在《豆汁记》这本书中，同名的那一篇《豆汁记》也是比较出名的一篇，
对。
就是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一篇。
其中第一篇《黄连后朴》其实还有一部同名电影的，我当时
对。
有看到一个片段，然后后面小 T 再给我推荐这本书，一看怎么这么眼熟呢？这个剧情，
但
就
是那
真的
电影
是
好
同一
像挺
部，
老了。
对对，很老。然后哦，那部还是挺不可思议的，那个老太医把脉啊，你真的要怎么了？
咱就是说，那个太医到底还是太医啊，还是有点真功夫在身上的。而且其实黄连后朴这一章呢，它除了讲太医定人生死，还有就是讲那个老太医的儿媳
对。
于莲芳的这样一条爱情线，我觉得也挺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于莲芳和她的丈夫呢，其实他们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特别的和谐。然后后面于莲芳的丈夫，出国喜欢上了一个外国人。然后于莲芳本人呢，也是跟她之前，一起做知青的一个男生在一起了嘛。但是她的丈夫呢，却因为于莲芳当时还没跟他离婚，就跟那个知青两个人就有联系。然后他就是把他们的事情传了出去，然后你也知道，就是那个时候，这种流言要是传出去的话，对一个女性的影响有多大？然后最后
对，
就是，那个于莲芳丈夫的新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是是于那个于莲芳丈夫，不好意思，我有点忘于莲芳丈夫叫什么，所以就一直叫他于莲芳丈夫，因为我只记得女主叫什么。然后，因为那个于莲芳丈夫的新妻子知道这件事情是于莲芳丈夫传出去之后，他就不跟他结婚了，因为他就觉得一个男性怎么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伤害一个女性？他们完全就是可以好好的和平离婚，就是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件事情。他觉得他很不光彩，很不光明磊落，所以就也不跟他结婚了。我就觉得这里面还体现出一种女性力量，就是不去
对。
畏惧流言，然后也不会说，因为这个流言去看不起这个女性。
其实我觉得这一篇可能是主要讲一种新与旧的一种交替，还有一种国内与国外这两种思想的一种融合吧。因为你看那个老太医，他一直都是恪守传统，然后但是被他整治的那个人，他就觉得，哎，你凭什么就一下说我就绝症了？我现在人好好的，就几天之后我就要死了，你就把了一下脉，你什么都没有做。然后那个人
对，
还不信，就说我们7天之后，然后我请你在哪里哪吃饭，我们到时候
对对
见。
对，大饭店吃饭，结果最
对，然
后真
后，
的就是嘎了。
对，然后这个于莲芳的丈夫的新女朋友是
妻
一个
子，
外国
对
人，
对，
对，
是
是一个
的，
外国
是个
人。
美国人。然后呢，于莲芳他们家不是那个老太医嘛，清朝老太医，他们家就是比较传统，然后也是一个欧美思想跟一个中华文传统的一个碰撞。
对，因为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啼笑皆非的，因为你知道外国人
对，
喜欢直呼人家的姓名，这样表示
是的，
亲切嘛。然后
但
结果，
其实，
对，女生一上来就直呼他爸的姓名，然后妈，你不礼貌啊！
对，然后这个其实我初高中的时候，每次上英文课，也不是每次吧，就是我们老师也有讲到过，就是在国外，这段卡掉有点卡。就是我之前初高中上英语课的时候呢，老师也有提到过，就是在国外呢，他们那些小孩往往都是直呼自己的父母或者说爷爷奶奶的名字的，就不会说就是叫那个什么什么 grandpa 什么的，也不是不会叫，就是比如说他叫 Joe，可能直接就叫，每次就叫他 Joe 了，就不会说在乎这种长幼尊卑，就说你不能直呼长辈的名字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前面呢已经提到过叶广芩老师的家庭曾经是清朝贵族，所以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从小浸淫在富贵气息中长大的嘛。但是呢，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又让他十分接地气，因为其实他出生的时候清朝已经亡了，他经历的其实是民国和新中国，而且他们家后来不是还就是经历了文革嘛，就对他们家打击还蛮大的。然后之前我们还说过，就是说很多人会称他是格格作家这样子，就对他一个清朝格格的身份十分的好奇。但其实他本人在央视百家讲坛的舞台上曾经说过，就是他其实蛮反感媒体这么去渲染他的一个身份的。然后他说他其实就是一个陕西一个很平民化的作家，然后也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人。就是他还吐槽了一下，就是说他能在深山老林里住好几年，但是呢很多号称平民出身的作家就是进去住的时候就总是会去问那个住宿条件呀、什么什么的。
其实一个人的出生环境呢决定了他对一个作品笔调的一个变化嘛，就像我们很多成名的作家他会喜欢写家乡的故事，
是的，
这个是很常见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关于安在他身上这个头衔他表示反感，但是可能大家看过他的作品呢就可能有这种想法，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然后包括当时社会上形成的这样一种格格热吧，其实他也不是说很在乎，他就是说热就让他热去好了，反正他有凉的时候就是一切顺其自然。我觉得他就是放到现在来说就是一个很 real 的人，因为他
我觉得写作的人都还蛮不在乎外面的事情的。
是的是的，他不会说因为自己出身贵族而把这个当成一种炫耀的资本，但是说也不会因为别人都去谈论他这个身份而把这个身份当成一个累赘。所以我觉得就是映射到他的语言上，我们在读豆汁儿记的时候其实可以感受到他的小说没有很多华丽辞藻的堆砌，就是去卖弄自己的家世或者学识，我觉得反而读起来是很平实幽默的，就是蛮轻松的。反正我在读豆汁儿记的时候很多地方我都感觉就是一个很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的形象就是跃然纸上。
其实他当时在文中的年纪他写的是回忆一样的，但你们中年纪比较小嘛，用小孩子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其实格格作家这一个头衔呢，我觉得他不是贬义的，但也不是褒义的，就是一个比较有记忆点的一个称呼而已。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觉得怎么看待别人给他安的头衔，或者说别人对他身份这样一种态度，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然后他自己本人我觉得也是不是很在乎这种外面的声音，
写作的人自然有自己的世界
素的。然后我觉得他在这本书里面的文笔不是都是很活泼的嘛，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阿勒泰的角落，就是李娟。
可以的，我们上一期讲新疆的生活，这一期讲北京的生活。
然后之前就是秋元，其实我们在看秋元三部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其实秋元三部曲它描写的那个基调就是没有这里这么的欢快轻松。我觉得他更多的还是想回忆他小时候那些，其实也不能说有趣的事情吧，就是老姐夫那个事儿吧，他也谈不上是，就有时候很油麦，但是有时候呢又蛮沉重的。
就我这一本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是比较有意思有点搞笑的，但他另一本《采桑子》呢其实就蛮沉重，总共他们家有14个兄弟姐妹嘛，
对的，
其实都死的死跑的跑了，
是的，
要么就是大家都再也聚不到一起，家庭成分呢非常的复杂，因为他父亲就有3任老婆。
是的，他母亲其实他母亲嫁给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而且已经跟前面的妻子有了很多的孩子，非常的多。
对，因为他当时有一个印象，就他说：“哦，这是属兔的，比较大一轮啊什么的。”就一看是大两轮。
对，特别搞笑。这个在正午袁枚里面有提到，就是我觉得他母亲纯纯是被坑了。虽然说看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挺搞笑的，但是我觉得也透露出一种悲哀吧，就是就因为那个状元的这样的撮合，然后他的母亲就要被迫嫁给大他两轮是吧？大两轮的一个这样一个丈夫，我觉得还蛮悲哀，而且他没有办法去反抗。
对，因为他是临要上轿之前才知道这件事情，然
是
后
的，
一抬过去，然后还是一个最小的小老婆，跟
对，
谁谁不崩溃啊？
我觉得那个状元媒都有点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就是你出嫁前，你可能都不知道你的丈夫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你都不了解他。
就是会，因为他父亲其实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他当时有去日本留学。回来之后一直在那个琉璃厂那边嘛，他是做瓷器的，瓷器
对，
研究之类的。其实他有是受过新式教育，我们现在看来也是高端人才了。但他也是因为见了他母亲一面，就是远远的看了一眼，然后这女的啊真漂亮啊，怎么后面就那个状元给他们保媒，然后之后就一顶花轿抬进来成了他的小老婆。
但是我
其
觉得
实也
还
是一
是
件非
耽
常
误
悲
了
哀
人
的
家。
事情，
对呀，我觉得还
对。
是耽误了人家哎。
对呀，他们家庭环境那么乱，谁愿意去啊？
是啊。嗯，其实还蛮可怜的，我觉得他的母亲，其实他母亲上花轿前都是想反抗的。
对呢，后面的话，他母亲也是一心了，为了这个家，其他的子女也把他当成母亲一样。
对，前面讲到的那个五格格，其实就是他同父异母的一个姐姐。对，但是她和她姐姐的那个丈夫，就是她的老姐夫，关系其实是非常好的。
要说到你最喜欢的老姐夫了吗？
对，我最喜欢的老姐夫啊，其实我个人真的很喜欢最也无聊这一章的故事。那我大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讲的是个啥吧，就是呢，她的老姐夫呢是金朝的后代。完了呢，他们家就觉得说，哎，也还算是家世相当嘛。然后呢，就把那个五格格许配给了老姐夫。完了，他们家其实按理来说是在天津的，但是五格格呢受不了那个天津的方言，她就受不了她婆婆，她就跟老姐夫呢回家来了。完了回家来呢，俩人就是也不工作也不干嘛，因为他们本来想的是什么？家里这么有钱，又这么有家底儿，就是他们坐吃三空都够他们挥霍一辈子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反正，老姐夫嘛，就是每天修修仙，然后喝喝酒这样子，反正日子过得还蛮清闲的。完了呢，老姐夫自己喝酒修仙也就算了，他拉着那个，就他还拉着他们一家人。就是那个，
里面的男丁。
对，里面就拉着他们家的男丁去修仙，完了就是修那种功法，然后那功法呢，就是修出问题来了，你知道吗？就那个功
说
法，
的没后代
对，
了。
那功法差点就让他们家断子绝孙了。完了后面知道了，然后后面就是他们知道了为什么他们家男丁一直都没有后之后呢，就反正老姐夫也是被批斗了一下嘛。老姐夫批斗完了，就没人再跟他，就是他们家那个，老大，就是，那个，他父亲，就是不让他的哥哥们跟老姐夫有来往。完了，老姐夫呢，就只能自己就是修仙、吃丹，然后喝酒。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还是经常能去找老姐夫的，而且老姐夫
对，
也
确
很溺爱
实。
我，就是很溺爱女主。所以他们的关系其实是很亲近的，而且其实小时候的话，好像不是很多人愿意带着他玩，但是老姐夫就是会，给他喝，就是有时候会给他弄点小酒尝尝啊什么的，就是他们俩之间的互动还蛮可爱的嘛。然后后面呢，就是五格格他，哎，五格格他因为什么，就是去那个中央机关工作了。完了，他就是觉得从前的自己就是井底之蛙，就天天只在家里待着。 完了就是坐吃山空，他就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他就觉得啊，新中国都已经成立多少年了，自己就不能这样子了。然后他在那个工作单位就认识了一个男同志，然后他就想跟老姐夫离婚。但是老姐夫呢，因为在他们家待了很久嘛，然后他的母亲就是已经对老姐夫就当半个儿子来看了，所以就算他跟五哥离婚了也没有把老姐夫给赶走，老姐夫还继续住在他们家。然后后面就是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比如说老姐夫因为吃那个仙丹完了肚子结石了，他就去医院开刀，然后开完之后他就说什么洋人的那套东西就是让他泄了气，好像是这样子说的。然后后面反正后面更搞笑的是他们家当时经历的那个批斗嘛，因为是那个贵族后代，清朝贵族后代嘛，然后就经历了批斗。完了呢，当时老姐夫为了把粮票省下来给他的家里人吃，然后他就自己，反正他自己对外宣称他在辟谷，但其实他是为了把那个粮票省下来。然后结果辟谷辟了7天，然后就有人去就跟那个母亲，就跟他的母亲说那个那边老姐夫那个房子里也就7天都没有炊烟了。那完了他们家里人看就说7天没炊烟，那人不得饿死了嘛，然后就去找他了。完了就发现老姐夫奄奄一息了，给他送医院，送医院打葡萄糖。然后老姐夫又说什么啊，洋人的这个东西啊进入了他的那个什么血液就是很不好，就反正蛮搞笑的。然后后面就是五哥不是和老姐夫离婚了嘛，但是五哥他就是在机关单位工作，然后就工作的蛮顺利的，就是成为了国家级干部这种的。然后老姐夫呢就还是在那里很潦倒，然后天天就是搁那儿喝酒，然后醉生梦死修仙这样子的。后来老姐夫认识了隔壁死了丈夫的一个女人，然后就是也觉得蛮合适的嘛，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完了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在爆流水账，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反正老姐夫最后过得也挺好的。他这一生虽然说看上去有一些小坎坷，比如说离婚呀，然后又动刀啊，然后又怎么样的，但整体来说还是蛮顺遂的。
我觉得他过得挺好的，又不用上班，每天就要喝酒，
他过得是挺好的，
感兴趣的事情。
但是他生活因为他不赚钱嘛，就是他的经济支撑完全就是靠那个我的母亲租给他那两间房子，然后他再租出去收租金这样子过活的，所以其实他过得也蛮穷困的，就反正肯定跟之前比不上嘛，不能花钱大手大脚这样子的。而且其实老姐夫很孝顺，就是之前他的母亲来从天津来投奔他，然后他为了照顾他的母亲，而且他母亲就是虽然说那个他们家倒了嘛，是来投奔的，但他母亲不愿意改掉之前奢靡的那个生活习惯。然后他老姐夫也是为了照顾他的母亲，就是把家里很多值钱东西都给卖了，然后就蛮穷的。后面反正
还是比较有个波澜起伏的一生，就好像我们也谁也说不好后面的结局。别看他现在那么穷困，他后面其实也没有受什么罪了。
对，而且他后面甚至说还变得非常的 rich。 我感觉他的人生就好像是一条波浪线，虽然是条波浪线，但是那个波浪都不是很大，很平缓的波浪线。
后面也没修出个什么，修出个肾结石还被拿出来了，他的金丹就没有了。
对，然后但是最后一段是很多很多年以后，我再次推开小院的门，然后老姐夫还是披着头发穿着家常的衣裳正在闭眼打坐，然后身后是包着棉絮的几个大酒缸。我觉得就是很温暖，好像他这个人好像一直都没有怎么变化。
有自己内心认定的喜欢的事情吧。
是的，
真好。
所以这一章其实看的有泪点但是有笑点，我就特别喜欢。
看的人尸体暖暖的。
对，看的人尸体暖暖的，但是有时候又看的人尸体凉凉的。然后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片段，然后那不知道三九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四个故事都快说差不多，就剩最后一个斗智记了，可以跟大家简短的说一下这个同名的。 主角的父亲有一天是捡回来了一个女人，女人说自己叫墨江嘛，愿意在他们家，就是希望收留下来，然后在他们家做一个厨娘，然后给他们做饭啊、收拾卫生什么的。但是那个墨江就是不显山不露水，但是他们做饭就特别好吃，经常，而且人又不多言多语，特别有眼力劲儿。
因为她曾经是太妃身边的宫女。
对，后面呢，本来在他们家一直都待得好好的，有一天一个男人带着一个男孩就找上门来了，就知道他在这里做工。后面这个才知道，这个男人是当时太妃指给他的一个宫里的御厨。这个男孩呢，则是一
对。
个外面的一个妓女生的一个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但是他们两个一上来就非常的强硬，
素
就要
的。
求墨江要养他们呀，要给他们钱啊什么的。当时墨江，其实我看那里
对，
很生气，我就觉得为什么不把他们打出去？
我也是，我都觉得墨江的那个好日子都快要就熬到了，然后呢，生活的也挺好的，待在他们家里面，但是却突然又被那个刘成贵给缠上了，而且刘成贵自己找来不说，还带了一个很无赖的儿子，然后墨江还要因为。
对啊，而且那个儿子跟他有没有血
但
缘
是
关
刘成
系
贵不
啊？
知道吧？应该他以为是那个妓女跟他生的，
可是跟墨江也
对，
没
跟
有
墨
血
江
缘
是
关
没有
系
关
啊。
系。我觉得他就是在利用墨江的善良。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肯定大家都会觉得很生气，说为什么还要原谅他呢？而且觉得刘成贵这个人就是一个烂人。但其实后面是有反转的，我只能说蓝因蓄果吧，种下了善因就会有善果。
而且我觉得就是当时墨江，我当时是觉得他非常的软弱，为什么？而且他就不顾自
我也
己
觉得，
要上班，要这么，他要上，每天上下班这样奔波，然后就是为了要给那个男人做饭啊，什么巴拉巴拉的，要给
是
他
的，
钱
是
啊，养
的，
他儿子什么的。
他就得养，他得养自己，还得养那个男的，还得养那男人的儿子，哦，不是男人的儿子，还得养那个男生，然后，
对，而且后面非常
就
生
是。
气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男孩长大了，当时正好是那个年代，作为一个那个红小兵，当时还来就是自己来，他主动的带队过来要抄他们家，当时墨江也在，甚至就给他跪下了。
对，然后墨江就觉得说，就是很对不起他的那个旧主嘛，
对。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家收留了他，还让他有了现在生活，就是给他工作，给他工钱，然后就觉得很对不起我们，然后他就选择自尽。
也是蛮那个，我们后面说到，就是他一直这样对刘成贵。其实后面刘成贵他的一个人物的多面性，他不是说一味的，就是一味的渣，一味的坏。在一些
对，
年代比较艰难的时候，食物比较少，当时就是刘成贵他每次送一个豆汁儿过来给他们全家，然后才活了下来。
是的。然后在一开始我也说到过，就是其实当时呢，他们全家，尤其是那个。女主嘛，她其实是不想接受刘成贵的这样一个好意的，因为她在她眼里刘成贵就是一个恶人，
对。
所以她其实当时是不想要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一家其实就是靠刘成贵的豆汁儿活下来的，熬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时期。
其实我们就可以说到里面一个人物的立体性，就是说叶广芩老师在
是的。
这几张片段里面，几本短片里面把人物塑造的非常的有多面性，非常的立体。就是说他不仅有好的一面，他有坏的一面。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物是好，然后但是他有些做出一些事情，好像要超出我们原先塑造小说里人物的一些原则，但是他又是真实存在的，又生动立体。
是的，我觉得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好人也不代表着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好事，同理，一个坏人也不代表他就是纯坏的。你就像我们之前说到过老姐夫嘛，老姐夫他不是什么修仙炼丹，然后还害得他们家差点断，就是绝后了，断子绝孙了。那我们肯定觉得老姐夫就是很不靠谱啊，但他却是宁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为家人省下粮票，而且他母亲来投奔他的时候也是。竭尽全力给母亲最好的生活，我觉得他虽然有时候很愚昧，又很软弱，比如说五哥哥要跟他离婚，他当时其实就完全就不敢挽留或者怎么样的， 因为当时其实那个女主的母亲是想让老姐夫再挽留一下嘛，因为她其实不想让他们离婚的。嗯，但是老姐夫也没有说表什么态，所以他其实有时候还挺软弱的，而且挺愚昧的，就是靠那个性修仙嘛。但是呢他又很孝顺，而且为人也是很幽默诚实，就很善良，所以我觉得人都是有多面性的。
感觉就是文学作品带给我们的一些独特感受，我们如果是看一些快餐文学的话，完全就体会不到这种人物的魅力所在。
是的，比如说像小说里面，我们都知道，那有女主就会有恶毒女配，那恶毒女配她就是蔫坏，她就是可着劲的作，就害女主。
对，甚至她没有什么原因，她就是要跟女主对着干，女主要干这件事她要反着来。
对，人物动机呢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呢反正他就是得这么干。然后女主呢她就是一定得是纯好，什么家国大义，然后就是牺牲自己这种的，就是好像找不出什么污点。其实我更希望看到的那些角色是他们如果是好人，他可能是好大于坏，但他不是说他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丝丝污点这样子的，我觉得那就不太像一个凡人了。
嗯，对，最近其实我们说到一个这个人物塑造嘛，就想起那种电视剧里面很多一些国产剧塑造的人物，就感觉他们是一个纸片人，好像这个性格在他们上就是一个标签，你就得演这样子的，然后其他人就纯坏呀、纯好啊，就泾渭分明的两派。
是的，其实我觉得好坏之间是没有很明确的界限的，就像我们之前上过哲学课肯定也都知道，真理和谬误其实是没有很明确的界限的，真理就是你可能往越过一步就会成为谬误，而谬误呢可能有时候也会成为真理，所以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
对，我今天还刷到一个推文，好像有最近一部电视剧直接把所有最让人厌恶的那种特点啊、体质啊，就全都放在一个角色身上，让他可劲儿的做，其他人就要么就顺着他要怎么样的。我不记得是哪部剧，但我看了一下片段，我都有点受不了。
啊，真的吗？哪部剧？快讲出来，让我避避雷。
等会儿推你，推你是个现代剧。
好的，好的，好的。所以我觉得，有好有坏，有黑有白，才会让一个人物更加的鲜明。人物个性更加的鲜明。
对，是的，叶广芹老师在塑造人物方面的话，其实从他的这本书和另一本我最近在看的那个采桑子的话，那个命运就更加的命途多舛，然后又非常的具有戏剧性。大家，我又开始推了，这本还没推说完就开始推另一本了。
好，那我高低等讲完这期之后，我要去看一下采桑子。其实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豆汁儿记这本书，我觉得它是我今年看过让我觉得能排上前三的书吧。心里
今年还刚开始呢，慢慢看。但是确实是一部
已经三月份
一部优秀的作品。
是的，而且他的语言也很幽默，这里我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忍不住了。五格格想和老姐夫离婚嘛，母亲说离你个傻嘚儿，离了婚你怎么活，然后老姐夫又不言语，
傻嘚儿。
对，傻嘚儿，然后就特别搞笑，我觉得
他们的方言吧，
就里面的人物是的，就是很有京味儿。
完了，你不要儿化音了。
我看完这本书，我说话都带儿化音，你知道吗？那天跟我朋友推这本书，他说这本书叫什么，我说叫豆汁儿记，他说豆汁儿记
没有儿啊，
他说真的有那个儿吗，我说没有那个儿，只是我读就是会习惯去读豆汁儿记。
完了，你也是个老北京儿。
你个傻嘚儿，离了婚你怎么活。
除了幽默的语言，我们还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片段吧。
好，
精彩片段。这一句是选自黄连厚朴里面于连芳说的一句话。于连芳说，未知生焉知死，生如寄死如归，人还是洒脱些好。其实在后面呢，我比较 佩服于连芳这个人物，因为她当时即使被前夫给这样，就是污蔑了，也不算污蔑，就是说把她这件事情给捅出来，让大家知道。
抖
对
出
对
去
对，然
了，
后你当然知道，舆论对一个女人，特别是这种事情，一旦沾上这种桃
是
色新
的，
闻了，
而且是当时那个年
对，其
代，
实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压力很大的。但是后
是
面
的。
呢，她的这个知青其实也没有说跟她站在一起处理啊什么的，于连芳是自己一个人扛了下来。
你既然讲到了这里，那我就不得不讲一下我想分享这段了。其实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对待世俗舆论，男性比女性更软弱，更不堪一击。为了爱情，女人可以背水一战，可以不顾一切，失掉自己的所有。男人不行，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早早的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跳出圈外。表面平静，装模作样的看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侮辱、被撕裂，在舆论的压力下苦苦挣扎。女人将无私的、无畏的、全身心的爱奉献给对方，而男人在特定环境中就会充分暴露他的本性：被动、回避、退守、怯懦。男人不优秀，从性别的选择上就不优秀，这点于连芳看透了。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如果跳出这个事件的话，我们不能说这句话完全正确，这是一个有点性别歧视
是
了和性
的，
别对立。但是如果
对，有
在那个
点，
人物之间来看这件事这句话的话，其实于连芳，我觉得他的思想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他自己
是
他们
的，
俩明明离婚了，那离婚了不是就挺好的吗？就大家都各不干扰呗，你为什么非要还得抖出这件事情来？你为什么非要去做这个？
对呀，你想想她的丈夫。就是为了一己私利，为了报复他，把这件事情抖到众目睽睽之下。然后当时跟他有联系的那个知青，又选择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我觉得站在他的角度，一定是很心寒的。
而且当时那个知青其实嘴上说着挺好听的，就说要怎么怎么
是
样
的。
的，他们俩将来会怎么的，但是一遇到大事儿的话，其实就蔫了。
我觉得虽然说这段话可能放到现在来看的话，有一点极端，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点道理的，
对，就
还是有点透彻。
只能说，站在书中角色的角度上，他如果切身经历了这个事情，他说这句话是完全 OK 的，没有问题。给我们叠点 buff，到时候不要喷我们性别对立。
对对对，但是我个人就看到这一段，我就觉得哇，好有道理啊，醍醐灌顶。好，希望大家收听播客的男性朋友不要来喷我们性别对立，其实并没有啊。
对，希望大家。在对着人际关系的把握上是擦亮眼睛。下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句，是《豆汁记》里的，末将说：“大耕必有淡味，质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不好，良工必有不巧。物件和人一样，人尚无完人，更何况是物。”这句话是出自当时末将有一个。头饰是一个扁方，很漂亮，但是它稍微有点瑕疵，当时这个主角就发问了，就觉得它这个不好啊，怎么的，所以末将就说了这么的一番话，其实看来非常的有哲理，就是说我们人尚且尚无完人，就何况是物件东西呢？它是由我们人造出来的，它怎么可能真挚完美？
我觉得有时候太过追求完美，你可能就会钻牛角尖，就是陷入自己的这样一个怪圈里面。
对，我觉得也有一些人，他对自己是高标准、严要求，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尽善尽美。如果自己什么事情没有达
是
成的
的。
话，一定会很苦恼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可以用这句话来偶尔来想一下，就是说人是人无完人的，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让自己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其实做到自己足够的好，做自己的努力完了就 OK 了。
我觉得你得能去容纳那些缺陷，或者说不完美。
对，是。当时我跟那个朋友， 前两天来成都的那个朋友，我们一起去录播客。我们在录完了之后，我们在返回的路上，其实他就在跟我聊这件事情，就是说，感觉前两天的工作流程没有做得特别好。虽然其他人都觉得说这样没问题的，弄得挺好的，但他自己对自己还是挺懊恼的。啊，我当时就说你，我只能用另一本书里的一句话跟他说，我说，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然后他就，其实我现在觉得这句话就是墨江说的这句话，也可以用在这种时候的身上。
劝诫人，可以适当的劝诫一下人。
对，就
我发现你说这两句，它都是短小精悍，然后又很富有哲理，很适合拿出来当那种名言警句。
但而且他们都是那种借小人物之口说出这么有哲理性的
是
话，
的。
其实老百姓的智慧还是生活隐藏在生活之中。
是的。
那小 T 最后给我们来一段吧。
好的，我这一段的话是来自于状元梅，就是假如宇宙有支点，我们跳离时间的长河，远远的观望，一定可以看到在滚滚尘嚣中存在过的一片片整齐划一的平房和演绎在其中的贫穷市民的酸涩故事。就这里面的话，其实是，当时那个作者和他的母亲。是住在那个南营房嘛，朝阳门外的朝阳门，朝阳门外的南营房。然后，但是过了很多年，就是这里的话，之前是作为一个清朝一个挺重要的地方嘛，但是后面的话，就是已经渐渐的淡出人们的视线。然后他就说，今天朝阳门外南营房已无人提及，作为一个历史地名留在了北京城市的记录中。他说。南营房的消失不过是十几年的事情，就让我觉得还蛮心酸的。就是好像见证了一个地方从繁华到落寞。然后我当时其实是有想到我的家乡的，我就想我的家乡会不会在几十年后就是很多人口也搬出去了，就是大家都去大城市，然后我的家乡就慢慢的被人给淡忘了。就是会慢慢的没落，到最后就是成为一个荒岛。
其实每到这种时候，当城市变迁，然后一切都在改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印记留下来，比如说像名人故居啊什么的，他们即使过了很多年啊，都维持得很好，甚至一提起这个地方的人，大家就知道哦，这是谁，哪个名人曾经在这里住过啊什么。我当时就特别的羡慕，以前还有一个非常天真的
对。
想法，什么时候我的家能变成我的那种名人？
名人故居，然后如果有一天你搬出了你家，你还能就是收收门票费。
他不是回自己家都要收门票哦。
你自己家肯定不用，你可以收收那个游客的门票费，然后就是可以赚点零花这样子。
不是，我到时候都是名人故居了，我还用得着赚那点零花吗？
啊，你有道理啊，你说的有道理，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觉得啊，其实，在历史变迁的途中，有些东西会被人遗忘，但是也有些东西会很久的留下来。我只能说，人类文明是一个很神奇的
其
东
实我
西。
们现在的一种方式就是给大家录播客嘛，也是一种记忆的方式。
对，想把我们对这本书的想法，或者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所思所想，用通过声音的方式留下来。
而且它存在互联网上，说不定到时候我的下一代或者什么的，他们从互联网上翻到这一段，哦，可能听到我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种跟文字一样的，也是一种表达记录的方式。
所以，其实我越看书，我越读书，我就越能理解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想去记录这些东西。
是。那我们这期也就差不多了，时间也。
是的，是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886，对，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Guy with the thin things crying, I deserve a sanction in my mind. Nation starts to mean that I can fly.